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欢迎上课，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们的圣灵论进入第十二课了，课题是圣灵与圣经。我们的副题呢是圣灵的光照，还有我们解释圣经以及对于圣经的宣讲。光照、解经与宣讲，我们首先看两处重要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以及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两处的圣经经文呢，讲到圣经是什么，它的性质跟它的目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另外，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那里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这两处圣经里面呢，我们留意，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然后留意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什么感动呢？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这里我们思想圣灵与圣经的时候，彼此提醒一下，神的话圣经在解释当中被弯曲或者说曲解了、误解了，甚至是故意的、无知的解释错误，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曲解神的话是魔鬼撒旦在历史当中使人犯罪的头一个工作。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三章，你就知道了，当蛇要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的着手点，他的方法就是说，神岂是真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把神的话语作为一个曲解跟挑战、扭曲，这是魔鬼撒旦在历史里面所做的头一个诱惑的工作。另外，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他的救赎工作开始的时候呢，接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在那里呢，魔鬼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神的话的重点做一个转移，使人误解而跌倒。但是耶稣基督却靠着神话语的正确理解，以神的道攻破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无论是创世纪三章或者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都看到神话语的重要。而咱们的职责呢，就是忠于神的道，而明白神的话、忠实的传讲神的话呢，本身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说赶鬼呀，或者是那些别的，而是好好的把神的话按着圣灵的教导，按照我们应该学习的努力，各方面的聆听，谦卑的按着正义分解之理的道，本身呢就是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讲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以弗所书啊，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一大段讲的就是属灵的征战。在那里讲的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当中最后一样是武器，记不记得那里讲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讲到圣经的时候呢，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表达，他说是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圣经的这个圣灵论呢，要彼此提醒， 圣经本身是圣灵的宝剑，下面就解释、就解释说就是神的道，神的道。那无论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分解神的道，或者是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给我们提醒的圣灵的宝剑神的道，都是要我们靠着圣灵来好好学习的。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分四个段落来思考。首先就是前面一开始读的两段圣经，就是神话语的末世，圣经的末世。末世是专有名词，就是讲到圣经是怎么来的。第一，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也就是吹气的意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两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神呼出来，好像呼吸啊，把气吹出来，就是来自神自己。圣经的默示第二方面呢，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所读过的，是人被谁感动呢？被圣灵感动，但是说出谁的话呢？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它的来源呢是神自己，神自己。方式呢是人被圣灵感动，至于呢细节人怎样被圣灵感动呢，在这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探讨了。结果呢是讲出神的话，因此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是神的话，它是神的话。这样来看呢，解释的时候呢就不可随着私意解说，这是彼得给我们的提醒，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两处经文是我们一定要记下来的。系统神学的教授美国的巴士威尔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去认定去想象圣经本身的宝贵。他说，我确信如果人类在奇特的情况下失去对圣经书卷的记忆，而六十六卷书失散在世界各处如海洋般的图书馆里面，他确信什么呢？他确信他们会在一个短时间之内重新的被发现和认出，这是神无误的话语。巴士威尔教授所讲的这段话表示，圣经六十六卷书的本质是神的话，他如果失散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而人们没有对圣经知识的一些记忆跟了解跟传统，但是呢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读了这些书还能够认出这六十六卷是神的话，这段话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揣摩，圣经是神的话语。第二段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圣经末世的有关理论，当然有关理论也可以讨论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初阶的概论式的一个分享。我读这个系统神学的时候，在70年代读过一次，80年代大约十年后呢又读过一次。那80年代读的时候呢，那个教授说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就有大约80种关于末世论的理论，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学习，可是呢有一个关键可以掌握的方法，那就是关于圣经是神所末世的，我们要怎么样看待圣经呢？有四个重要的元素，听起来简单，但是给你指出来的时候呢，记得常常掌握这四种元素和元素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理解就影响一个人对圣经的看法。第一是神，也就是圣灵，圣灵。第二是圣经，也就是文本，文本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经文经节。第三是作者，创世纪的作者比如说是摩西，提摩太后书的作者比如说保罗，作者第三一个元素是作者，也就是关于人这些人。第四是谁呢？第四是读圣经的人，作者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们你跟我人。所以这四个元素，圣灵、圣经、作者、 读者，你掌握他们之间的关系，跟他们之间要怎样理解的话呢，就能够看出一个人对圣经末世论的理论的一些方向了。我们简单介绍五个方向，五个内容。第一是改革宗的，比较健康的改革宗。简单来讲呢，改革宗注重刚才那四个元素里面的第一个元素，神或者圣灵，和神如何透过圣经文本向我们说话。所以真正注重的呢是圣灵和经卷和文本。约翰加尔文被称为是圣灵的神学家，但是宗教改革的贡献之一呢是回到圣经，唯读圣经。为什么是回到文本跟圣经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呢是教会的权柄，教会的传统高过圣经，也就是教会的教皇跟有关的主教他们的理解，他们所制定的是比圣经的权威还高。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贡献跟口号，说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一直到今天这个传统都在我们、新教基督教优良的传统当中持守着，所以唯独圣经是这样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对圣经的看法。第二个呢，被称为是历史派的，也是呢注重神和圣经，但是立场比较保守。在当时的英国，甚至有人认为呢，英王签订本呢就是无上的权威，不可以修改。就是英文圣经它是从原来的圣经翻译过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保守，那个时候人对一些概念呢还不够全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历史派呢，他们仍然注重的是神和圣经的文本。第三种呢是自由派。当我们讲到自由派或者新派呢，简单的讲法呢就是说他们对圣经很多超自然的部分呢、神迹啊都不相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圣经末世论呢，这个末世不是世界的末了啊，末世，而是静默的末，末世啊。注重的自由派注重的是圣经和书写的作者，也就是文本和人。问题就在于他们忽视了神的超自然作为，圣灵的作为他们不强调。因此产生第四个来应对新派自由派的坏的影响呢，产生了新正统派。新正统派代表的神学家我们知道是卡尔巴特。卡尔巴特他引导我们呢要注重神现在透过圣经向读者讲话，他认为这个才重要。可是这个问题呢就在于强调了读者的主观领受，经文是怎么说好像不那么重要了。他所强调的是经文跟读者的关系，当然也有圣灵在现在的作为。所以新正统派呢，你会发现他的重点呢注重在神或者说圣灵、文本和读者。他的缺点我们一听就是在四方面呢少了圣经的作者。保罗他是怎样，彼得他是怎样，对不对，摩西他是怎样，这是他所缺乏的。因此第五种呢，我们说平衡教会的平衡比较健康的一个分类派别，就是注重神、注重作者、注重圣经、注重读者，这四种同时注册。来检视末世的这个理念呢，可以使我们发现历来在这四方面不能够持平的话呢，就容易产生偏差。所以这个掌握这种思考的方法呢，对我们认识圣经的这个末世论呢是有帮助的。第三段我们来看圣经与解经。这个解经当然整个的解经的过程是圣灵的光照。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提七个小点。第一，圣灵是我们认识圣经的教师，因为圣灵 使人明白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其中呢，十二节到十四节我读给你听。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翻译成不能领会，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也可以翻译作进入，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记得圣灵来了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而且有一个目的，荣耀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凡是说被圣灵充满，结果呢不是荣耀耶稣基督的话，都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分辨的方法。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也是提醒我们，恩膏也就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主的教训。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六节也是当我们讲到真理的圣灵他知道神的事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过程当中的圣灵，也就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本身，他的引导，他的工作是不可取代的。第二个小点是光照，光照。我们说圣经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透过文本，透过圣经的经文来光照我们。首先呢，我们看到圣经啊告诉我们说，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光照不信的人归向主，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甚至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希伯来书六章四节，都讲到神他光照人。圣灵是我们能够理解圣经的真理。很多参考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三章九节，还有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节那里说，这是保罗的祷告啊，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的祷告呢，你能够看出他是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并且呢照明心中的眼睛，能够知道神的丰富。同样的，在历史的例子里面呢，《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讲到卖紫色高贵布的妇人呢，吕底亚，当她听保罗做见证讲道的时候呢，圣经说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明白圣经，而且对于圣经有非常深刻的那种理解，产生行动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我们理解真理，而经过讲解以后呢，人心得到光照，得到开启。需不需要讲解圣经？当然需要讲解。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为两个忧愁的门徒讲解圣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什么呢？能明白圣经。这是主耶稣的榜样。效法他的榜样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查经的组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八章三十节跟三十一节那里讲到腓力传福音，跑到一个非洲的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以赛亚书，他就主动的要传福音。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位太监怎么回答？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一节，就是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呢，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就讲解圣经给他听。这整个过程，你看呢，圣灵不是说非常奇妙、非常神奇的，不需要讲解，不需要透过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理智去明白，不是的，是要讲解。 是需要我们的头脑，是需要我们的知识，是需要我们的语言使人明白，这是一起工作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第三方面，圣灵与解经呢，那就是圣灵光照勤劳学习的人。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圣灵论，这个24堂课只是一个概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要看书，要听，要查考，对吧？圣灵光照勤劳学习的人。第四，圣灵光照谦卑接受的人。在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很宝贵的，就是呢，神阻挡什么样的人呢？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样的人？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5，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新约雅各书4:6也讲了一次，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要忘了，我们学习圣经，听道，听见证，能够学到的话呢，都是因为一个谦卑的态度，圣灵光照谦卑的人。第五，圣灵光照恒切追求的人。学了2个月不行了，放弃，不能够学到圣经，不能够明白圣经，也得不到光照。恒切的，1年2年10年20年，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毅力。第六，圣灵透过教会来教导光照我们。教会的意思是团体，不但是中国的教会，不但是韩国教会、日本教会，而且是历史里面的教会。过去2000年来，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够学到什么？以弗所书4:11-12，所以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学习，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够什么都知道，对不对？第七，圣经不可随着私意解说，不可随着私意解说。这是一开始我们读的彼得后书1:20-21。我们的同工说，到四川有一间小小的教会，那里的传道人呢，他叫弟兄姐妹称他阿巴父。他年纪当然大，但是为什么称他阿巴父？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只称呼一位啊，天父上帝是阿巴父。他叫大家称呼他为阿巴父。那阿巴父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有，但是是称呼主耶稣基督。圣灵让我们受感动，就称神为阿巴父，这是很特别的一节经文呢。所以当一个人说叫人称为人是阿巴父的时候，我们立刻明白那是私意解说圣经。圣经不可以随着私意解说，很多的异端邪教都是在圣经的讲解上、应用上啊，胡乱的来解说，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圣经的末世、圣经末世的理论、圣灵与解经，最后第四段呢，今天要思想的是圣灵与宣讲。也是有7点。第一，宣讲是为了建立圣徒和教会，这我们都明白。第二呢，如果看哥林多后书2:17和帖撒罗尼迦前书2:3-5，提醒我们私意解经是出自私人的利益。所以前面我们讲到那一个实际的例子呢，是自私自利，是一个罪恶。所以保罗说，为利混乱神的道，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却不是这样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他说他传福音不是用谄媚的话，也不是藏着贪心，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在宣讲神的话，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私人的利益呢，还是建立神的教会，这个要分清楚。第三，私意解经一方面是出自自私自利的罪恶，另外一方面是出自无知，而无知是与真理的灵敌对的。不可以无知，无知愚昧都需要重新的在神的面前悔改更正。第四方面，带着圣灵能力的宣讲 是使人归正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很清楚讲，圣灵降临，我们就得着能力。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九到十一节讲的也是，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指证，指证圣灵的能力。第五，宣讲是敬拜神的环节之一，也是圣灵充满的结果之一。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学过了圣灵充满的讲解。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呢？口唱心和，彼此对说，赞美主，感恩，顺服主。第六，宣讲圣道、讲解圣经的人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呢？是奉派做传道的。这奉派做传道，保罗使用了几次，其中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跟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讲到他的身份的时候呢，是奉派做传道。传道在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就是以前的这个宣讲的人，今天有的报纸用这个圣经传道的这个专有名词，就是把声音宣告出去。宣讲者的身份是这样。最后第六，我要提一个，那就是苦难跟圣道信息的领受。在苦难当中，我们会更谦卑，更愿意亲近主，而且所领受的真道就更深刻。一个实际的例子是亚伦，大祭司亚伦。你看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讲到耶和华对亚伦讲话，而整个利未记啊，耶和华对亚伦讲话只有这一次的记载，因为其他都是耶和华对摩西讲话，或者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讲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利未记十章一节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圣灵与宣讲苦难使我们对他的话语有更深刻的领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将圣经赐给我们，并且愿意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指引我们的方向。求主常常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更恳求天父帮助我们在研读你的话语上面有一颗渴慕的心，并且把你的心意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让更多的人对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在这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以上是圣灵论第十二课，下一堂课呢，我们讨论圣灵与新生命。谢谢收听，再会。